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个，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士师记啊，我们进入到士师记的第20章，19、20、21章是整体的一个故事，来看到以色列人中因着没有王，所以他们任意而行的结果，这样一个罪不但会扩大、恶化、严重的一个链条。20章呢，分两大部分啊。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20章的第一节，20章的第一节到20章的第七节。我们可以把士师记20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20章的第一节到20章的第七节，20章的第十一节啊，到20章的第十一节，第一节到20章的十一节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从12节到15节。在19章，当利未人将他被强奸致死的妾的尸首切成12块，传到以色列全境之后，20章我们看到，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所以现在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一定在但支派，在18章啊，按照自己的旨意寻地居住，到拉邑啊，把拉邑的人杀光。把它改名为但，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啊，神像在但被敬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件事情之后，所以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是指整个约旦河西岸，从最北面到最南面啊，别是巴是犹大地界最南面的城市，以及住在基列地众人。基列地是约旦河东岸两个半支派的地，叫做基列地。凡是看到基列地啊，基列地就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地。那亚摩利王西宏的地既分给流便，也分给加德，也有马拿西半支派。所以基列地上的这个基列地的众人就包含那个两个半支派。换句话说，从约旦河西岸，从北到南，到约旦河东岸那个没有过约旦河的两个半支派。所有以色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啊，把如同一人这四个字划出来啊。然后他们开始聚集的人有多少人呢？有军长，有首领，但是注意拿刀的步兵有40万，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点啊，拿刀的步兵要有40万人。然后他们聚集了之后，就叫这个利未人来，让他把这件事情的情由要把它说清楚。然后利未人就说了，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他们要杀我，然后呢他们不仅要杀我，而且又要将我的妾强奸致死。然后众人就说，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向基比亚人也要如此行，他们做了大大的恶事，所以我们中间就要抽出多少人来运粮，多少人来打仗，对吧？并且我们要在以色列人当中除灭因着这样的丑事征伐他们。11节又讲了，于是以色列众人就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地。好，这个1到11节啊，20章的1到11节是什么呢？1到11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审判，讲的是利未人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以色列众人之后，以色列众人的判断。那么从12节之后就是他们的行动，这个判断的结果之后付诸行动。你读整个士师记啊，读整个士师记，现在我们进到士师记的最后了啊，倒数第二章。整个士师记从一开始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谁应该先上去得地为业？这时候是犹大支派先上去。犹大支派上去得地为业之后呢，邀请与他同得分地的，因为西缅在犹大支派的分的地的中间，邀请西缅支派与他一同上去征战。这时候有其他的支派主动的向他们帮忙吗？没有。在后面各个其他的支派去征战未得之地的时候，圣经有讲到有其他的支派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征战仇敌吗？没有。 从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士师参孙，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的手。有哪个士师被圣灵感动走遍以色列全地，说神现在兴起我，我们要来征战仇敌，将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这时候有所有以色列全支派的人共同出来站在这个士师的背后吗？一个都没有。到最后参孙的时候是一个人，完全从头到尾都是靠他一个人去征战。所以到这里就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整个士师记，甚至于可以说哪怕是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迦南全地，从耶利哥之战开始，虽然他们取得了胜利，神与他们同在，但在约书亚记当中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圣经启示说以色列众支派的人汇聚在约书亚的权柄下，被耶和华命令征战仇敌如同一人，没有的，没有。但是圣经在二十章这个地方不断的强调以色列全支派从但到别是巴，连基列地的人都过来了，并且他们都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这是很明显放在这里一种极大的反差和讽刺。当耶和华命令他们去行的时候，命令他们去征战的时候，当耶和华伸出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他们的时候，来呼召他们作为耶和华的精兵去征战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主动的上去，从来没有齐心合力。而当他们自己来判断，自己来行自己眼中看为义的事情，而且征战的对象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本族的人的时候，他们却如同一人站起来，这是何等大的讽刺。征战的对象首先是谁？是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内部的基比亚是便雅悯人，其次他们是行自己眼中看为义的事。在一到十一节讲的是以色列众支派对这件事情的审判，好，一到十一节对这件事情的审判就足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审判缺乏程序正义，做任何事情的判断首先要有程序正义，才可能实现结果正义。如今西方的白左就意味着他们只追求结果正义，不要程序正义。我们来看在这个里面他们做了哪些违背程序正义的事情。好，下面我要讲一个专题，以后在我的灵修当中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个团队会拿出里面我讲的一小段一些有一个中心主题的，把它做成短的一些视频。下面我要讲一个专题，从十九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说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有很多的恶，有很多的罪行。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来都应该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去除灭这些罪行，不要让这些罪行怎么样蔓延开来。这本身就表明耶和华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主，这本身就表明耶和华在他的百姓们中间行使主权，这本身就表明神对他们的管理，神对他们的带领，神对他们的牧养。所以从十九节开始这是一件很典型的事情，他们不承认耶和华的权柄， 当他们信仰上不再敬拜单单敬拜耶和华，而敬拜随从巴利或者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失去了，就不能够以一个王的身份在他们顺服的情况下去治理他们，所以就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讲过教会也是这样，教会里面在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也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罪恶，基督徒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也会犯罪，那么教会该怎么来处理这些罪？首先教会一定要去处理这些罪，若不去处理这些罪，这些罪同样会发酵，同样会把众人都陷在恶当中。那么新约的那么教会该怎么样来处理呢？程序正义到底是什么？所以程序正义就是非是一个教会在处理，所以为什么圣祭那么重要，他在处理他内部的罪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地方就违背了两个最重要的程序正义原则，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教会马上要成立，我们今天就会通过教会的圣祭条例，在这个圣祭条例的执行当中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作为程序正义的原则。第一个四个字叫厘清事实，对待任何一件事情本身必须要把它的事实本身搞清楚。以色列百现在当以色列众支派他们收到这个利未人妾的尸身的时候，这件事情是突然发生在众人面前的，他们就有责任，如果他们要来判断这件事情，他们就有责任把这件事情的事实把它理清楚。好，而要把这件事情的事实理清楚，一定不能只听什么一面之词嘛，就很简单。在整个这个一到十一节当中，这件事情的双方既有利未人也有基比亚人，没有任何一个基比亚人被传召到以色列众支派面前去阐述这件事情本身的发生的情况，所以这件事情的事实怎么可能会被理清楚呢？在利未人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讲的话当中，可能你可以想象这个利未人义愤填膺，可能这个利未人哭哭啼啼，可能这个利未人留下了对他妾的情感非常感情深重的眼泪，但是这个利未人所讲的话当中有哪些东西不是事实？他隐瞒了什么？第一，他严重隐瞒了这个事情的起因，起因是什么？他的妾行淫，这件事情他把它隐瞒了。第二，基比亚人围绕他的房子的时候是想要杀他吗？当然不是。第三，他的妾之所以会被扔到屋外这些匪徒们手中，是他自己把他推出去。这个三点是这个事情当中极其重要的关键点，一个起因，一个经过，一个这个故事最后直接结果的导致的线索，他都把它隐瞒了。况且在这件事情当中，如果要理清事实是非常简单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个全程的见证人，全程的见证人是谁？就是那个老人。那个老人是整个这件事情在基比亚城当中的全程的见证人，所以在这件事情的判断当中啊，在判断任何发生在我们中间的罪的第一步就叫厘清事实，而厘清事实必须要有见证人，不仅要听双方当事人的说法，而且还要有第三方的见证人。那么很多时候教会在实操时候是这么做的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听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你有责任要厘清事实，你们常常都是听一方所说的话，然后不会去找见证人， 好，这是第一个程序正义当中一个第一步最重要的。如果事实都理清不楚，怎么来做判断呢？第二，马太福音十八章啊，也是在圣职条例做处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去遵循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得非常清楚，当你发现有人得罪你，就有人犯了罪，这个所犯的罪不仅包括他直接对你的伤害，也有可能是你旁观者，你所看到的，你所知道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有人所犯的罪。你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什么？今天假如说这个利未人的妾完完全全100%的责任是在基比亚 人那里被他们强奸致死，这个利未人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首先要做的当然不是宣告天下，而是首先要做的是与基比亚人彼此对峙，把这个证，把这个罪证，把这个罪行确定下来。而在教会事实当中，而在教会事实的操作当中，中国人最喜欢什么？我们最喜欢怎么做？当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之间发生一点点的问题，当你发现比如说别人做错了什么先伤害你，你最喜欢怎么做？告诉给第三方。然后再告诉给第三方的时候，添油加醋，对当事人完全不去敞开，表面上人好，仍然你好我好，但是背后的谣言已经开始传开。要么告诉给第三方，以一个绝对受害的角度告诉给第三方，要么什么呢？要么到教会里面进行告状。然后呢，因为教会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程序正义，所以教会的牧师呢，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就开始忙了，开始到处扑火，完全没有厘清事实，也完全没有警告这个人首先应该做的是与见证人彼此对峙。你们明白吗？1-11节之所以后面会产生很多的更加多的不义的事情，首先就是源自于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程序不义，程序上的公正完全违背了旧约的摩西律法的条例，而这些条例我刚才讲的这两点都是在新约同样适用的，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适用的，现在的教会里面也是同样适用的。之所以现在的教会里面很多一点点的问题会迅速的放大，就是因为很小的罪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解决的原因就是程序上本身不正义，因为程序上本身不正义，所以到最后的判断一定是自以为意。所以以色列人连事实都没有搞明白，他们就自以为意的认为我们一定要将基比亚人的丑行完全报应在他们身上，而报应在他们身上的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要去征罚他们。但是请问他们是多少人？多少人？40万人。你们去想象一下，40万人是多少人？基比亚是一个很小的城，以色列的大军40万人，从但到别谢是吧？约旦河东西两岸都要40万的大军去讨伐基比亚，他们向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做了怎样的事情？现在速速将基比亚的匪徒交出来，我们好制止他们，来除掉将的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请问便雅悯人为什么不肯听从？因为很简单。第一，前面的事实没有理清楚，程序是不正义的。第二，以色列人40万人过来包围基比亚，让便雅悯人交出基比亚的匪徒，交出的是谁？基比亚的匪徒，在前面围绕着那个利未人的所住的那个地方的基比亚的匪徒不会特别多的，能有几十个人到上百人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这就说明当时真正犯罪的施暴者顶多几十个人， 你现在要派40万人来到便雅悯的近地，你是要来干嘛？便雅悯人当然不肯听从，因为他严重怀疑以色列众支派的目的。你们现在需要召集40万的大军来找出讨伐这几十个施暴者吗？你们是不是想要踏平便雅悯各地呢？所以这些事情当中，他们都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在公义的原则上先把事实去讲明白，一下就怒火冲冲烧，一下就40万大军就压境了。那便雅悯人当然他们会警惕，而这时候他们也没有去调查清楚基比亚的情况。所以现在从第12节开始，现在完全跟基比亚匪徒所犯下的罪一点关系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完全是变成40万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大军压境，便雅悯各支派的人该怎么保护他们的城市了？看到吗？事情已经开始性质完全改变了，变成了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规模是相当大。之前神兴起士师基甸，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基甸被圣灵感动，招聚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只有32000，现在是40万人。所以从这一节开始，从十二节，就是便雅悯人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的话，从14节开始，下面所有的内容已经跟基比亚的暴行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看到吗？罪就是在这里面开始迅速的扩大，变成是便雅悯一个支派面对以色列其他所有支派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呢打得非常诡异，非常的诡异。在前面所有约书亚记的战争，到了士师记，士师带领以色列人说讨伐仇敌征战，从来没有这样的。你们知道有什么诡异的地方吗？这时候一方以色列人是40万大军，便雅悯人各城里点出拿刀的26000人，基比亚里面点出700人，33000。从人数比例上来说，以色列人是10:1，完全是碾压式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拿刀的40万都是战士。好，现在诡异的一幕开始了。以色列人去伯特利求问神，这时候为什么要去伯特利求问神呢？因为这时候的约柜在伯特利，祭司在伯特利。这时候的祭司是非尼哈，所以这是士师非常早期的事，士师时代非常早期的事。非尼哈是位近前的士师啊，在民数记啊，在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以色列人去求问什么呢？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以色列人是40万的，便雅悯加在一起只有3万多。从战争的军事的角度上来说，以色列人是碾压式的。碾压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只要一冲而上，便雅悯的3万多人10:1的战力，便雅悯人再怎么厉害，在他们面前是得胜的机会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求问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 就是我们中间要有个带头的先上去，我们不是40万人都上去，要有个带头的先上去。然后耶和华呢说犹大应该先上去，然后犹大上去的结果呢被杀死22000。这些数目都是惊人的。然后呢第二次求问呢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这时候不是谁先上去了，我们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他们来征战。这个第一次失败已经让以色列人心里非常惶恐，不是因为失败带来的惶恐，而是他们原来认为自己是完完全全的正义之师，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怎么会失败呢？耶和华已经回答我们了，犹大当先上去，那怎么会就会失败呢？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又杀死18000，然后26节以色列众人就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禁食献燔祭和平安。这件事情的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站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他们认为这场仗是不可能输的。为什么不可能输？第一，我们完全出于正义的目的要去讨伐恶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出征之前求问耶和华，有最正牌的祭司在，有约会在，而且更关键的是耶和华回应了他们的求问，他们完全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行，犹大上去，犹大就顺服的上去。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血流成河。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在26节，在第三次出征之前，以色列众人为什么要哭嚎禁食献燔祭平安祭呢？就他们心里面已经彻底慌了，他们认为一定哪里出问题。那么哪里出问题，怎么解决呢？不管3721，先把燔祭献了，一定哪里出问题了，所以先献个燔祭，先禁食先。但是他们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他们有去及时的改正吗？没有。26节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如果这时候以色列人经过两次失败，他们警醒到有可能哪里出了严重的问题，和腓尼哈祭司一起再次求问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出征错了，是不是这两次失败是你要来责罚你自己的百姓，这件事情就不会到最后闹得那么大。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我刚才说了，先不管其他，我先禁食，先不管其他，我先献燔祭，献了燔祭之后好像罪已经解决了，有问题也变成没有问题了，然后再来求问耶和华，我们能够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吗？然后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看到没有，耶和华讲了三次，前面两次耶和华在回应他们的时候，犹大可以上去，我们可以打仗吗？可以上去攻击他们，但耶和华都没说我会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实际上前面的求问得到的答案就已经足够有明显的证据，如果他们警醒一点，如果他们不是陷在自己完完全全肯定正确的前提假设当中，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问神，那你到底会不会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 你们还记得前面的四十耶弗他的故事？因为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对的，耶和华就与我们同在。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一定会带领我们击杀仇敌，彰显公义。但他们没有怎么问，所以这些事情一直都没有被解决。就以色列众支派他们出来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是否正义，他们的对象到底搞明白没有？现在这件事情，你看从十二节，从十三节，我们是旁观者，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从十三节开始没有一个人去反省出来，他们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偏离了，不是在为那个利未人的借债报仇了，不是在惩治基比亚人的恶了。基比亚人的匪徒在哪里？利未人这时候在哪里？这个事情已经完全改变，他没有一个人去警醒。第三次，神将便雅悯人交在他们手中。为什么？因为当然便雅悯人他们那里也是行恶作恶，然后以色列人就杀败便雅悯。三十五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杀死便雅悯人25100人，这些数字非常准确，都是拿刀的。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前诈败，然后伏兵，三十七节，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你不是说要惩治匪徒吗？所以前面十九章的时候讲到基比亚的匪徒来围住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圣经已经在判断了这些人是基比亚的匪徒，说明第一他们是少部分人，第二他们是怎么被称为匪徒的，他们是被基比亚人也会称为匪徒的，但是你却把基比亚全城人杀了。所以这时候根本跟基比亚的这所有的这场战争跟基比亚的匪徒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以色列人已经杀红了眼了，已经收不住手中的刀了。为什么要把基比亚全城的人都要杀？当然极其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两场败仗当中死了32000人。这是基比亚的结局，基比亚全城的人都用刀被杀。然后最后46节，那日便雅悯人死了的共有25000人，只剩下600人，600人逃到临门盘。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比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放火烧了一切城。最后的结果，他们不是仅仅摧毁了基比亚，而且把便雅悯各城都摧毁，杀得非常干净，人牲畜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都杀，放火烧了一切的城。这句话48节的这句话，本来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对付迦南七族耶和华仇敌的。如今他们却对在他们的同族便雅悯的支派身上。所以20章你看到什么？不义的事情怎么样产生更多的不义？因为你的判断本身就不义，判断为什么不义？连程序本身就不义，做的结果肯定不义。然后事态迅速扩大，从一个女人的强奸致死，从一小撮匪徒开始，变成40万大军， 真的如同便雅悯人之前所怀疑的那样，踏平便雅悯全地。所以到了二十章，这个事态已经不可收拾，因为人都死了。好，今天呢，我们是看的二十章啊，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罪的蔓延，这些罪的蔓延的原因，都是以色列中没有人，他们不承认耶和华在他们身上完全的掌管这样的一种权柄，他们也就不会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当他们不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一定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当人一旦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罪行就蔓延。好，我先有个祷告结束二十章的灵修啊。父神，求主实在是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众弟兄姊妹中间，还是在这个世界面前，都能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去行公义、好怜悯，将这样的荣耀归给你。求主实在保守我们的心，并且洁净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单单作为你圣洁的百姓，作为耶稣基督从宝血买赎回来的百姓，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